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看到题目，看到介绍，都知道今天要跟我们聊天的呢是陈志武老师。陈志武老师啊，我想你如果对金融跟经济方面的问题感兴趣的话，你一定听过他，你甚至看过他很多的采访文章以及他的书籍。我很记得大概10年前左右，像他的金融的逻辑啊，那简直是横扫全国的书市。好像得了10几20个全年度的最佳的书奖，然后他有些书的书名呢，就已经告诉我们他的内容多么有趣，多么刺激。比如说有一本书叫《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啊。那么但是呢，很奇特，就陈志武老师虽然是个中国最知名的金融学家之一，金融学方面的专家，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但这几年好像改行了。他这几年呢，我注意到他最近10年一直在谈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这很奇特。为什么一个金融学家做中国经济的人会转向做中国史了呢？做历史了呢？然后再看他做的这块历史，还跟我们一般学历史本科专业出身的人不太学的那套路子不太一样，那叫量化历史。那么我们知道他在2013年起就在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院发起了一个量化历史讲习班，就每年大概有一度邀请世界各国的学者，国内的专家一起聚在这里研究，分享量化历史的研究的新趋势，这很特别吧。说到这，你是不是觉得什么叫量化历史？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他们的这一行里面有一个研究很有趣，讲的就是清朝啊，在1644年到1910年间山东107个县的农民的暴动的情况，要研究这个暴动它是如何发生，以及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暴动能够减少一点，比如说次数少一点，然后激烈的程度少弱一点。那首先我们知道他们农民暴动很多理由啊，比如说灾荒的冲击啊，往往这是最容易发生的一个理由。那么结果这一个量化的研究就透过什么东西来也探讨这个农民暴动呢？就是探讨这107个县的孔庙分布有多少，然后再来就看他们这个地方烈女啊，就你知道从宋朝之后我们讲这个女孩子嫁了人，然后丈夫要是早死的话，但你如果终身守寡那很了不起，那叫劫富烈女。他们就计算清朝刚刚我说那段期间内山东这107个县里头的烈女跟劫富的数字，哪个地方多哪个地方少。那你说这些东西跟农民暴动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他们是试图想要得出一个看法，这个看法是一个地方如果烈女劫女越多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受当时的官方的儒家文化影响最深。那当然孔庙越多越密集的话，也说明这个地方最尊崇儒家传统或者儒家文化。好，然后再发现原来这107个县里面孔庙越多劫富越多的地方，哎，暴动的情况好像就真的是少一点，然后次数也比较没那么频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么他们就试图指出，这是因为儒家文化影响深的地方，家族宗族的网络越强，那么面对灾荒的时候，一个宗族内部互通互助的这种程度也就越高了。就以前的人不像今天买保险嘛，那时候没有保险，那你就是透过家族成员之间，整个宗族这些远亲们他们互相帮助的程度越好，那你受到灾荒影响那个冲击就少一点，那你也就没有必要去暴动了。那么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当然这个研究本身是否立得住呢，我们觉得都还可以再考虑啊，可能我们要多方面来考察。但是问题这种想法很有意思，对不对？这就是一种量化历史的典范，透过一些重要的数据的收集分析跟统计来理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实和现象。好，那我们说到陈志武老师，他推动这方面研究这么多年，终于到了今年他出版了一部他自己的在这方面的算是用上了这种思路 来做历史研究的一部很重要的一部大书，这书真的很厚，叫做《文明的逻辑》。你看这种书名啊，就很吓人了、啊。它要不就是很好的书，要不就是平常我们看到这种书籍《宇宙的逻辑》，我们就会觉得很可怕。这你是说真的吗？但是陈老师他当然是认真的。我不妨再介绍一下陈老师的目前的工作的基本背景。他现在是香港大学金融学的讲座教授，也是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的所长。我们就看看这位国际知名的金融学家怎么来跟我们谈量化历史跟文明的逻辑。那非常欢迎陈老师跟我们聊天啊。陈老师，首先我要恭喜您啊，听了好多年的这部书稿啊，终于成书出版了，就是这本《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很大的一部书啊，上下两册精装，加起来是900多页，如果添上注释的话，我看是不是可能还不止啊？对，也就900多页，那是很厉害的大书。您准备了很多年吧这部书？
差不多从2005-2006年左右就开始准备，对，准备了十几年。我原来也是想通过这本书呢，就是把到目前为止我做了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主要的东西呢，通过《文明的逻辑》非常全面的系统的给总结一下，这样的话也算是留下来一点那个学术成就吧。
啊，恭喜您，恭喜您，真不容易。可那陈老师，您这么说的话，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啊。就因为您这一辈子在学术领域里面的这个历程啊，跟我们很多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您开始学工程，那后来呢就转行了，去了学金融学。那么现在这几年您做的事情呢，又让人觉得您其实是在做历史。你怎么去看这种身份的穿越？因为这个就直接影响到您这部书，我们该说它是本什么样的书呢？比如说卖书的人，他们一定要说，那这是本什么书呢？这是我们过去对陈老师的理解都是您是一个金融专家，是经济学家，那么大家就会说啊，那您出的书都是跟金融有关的，就或者谈经济问题的。那么但这几年因为您做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东西，那很多人又说，哎，那现在这是个历史学家吗？陈志武先生是个。那么现在看到这部书，大家又会问，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是本历史书呢，还是一本谈金融的书呢，还是本怎么样书？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谢谢文道，那个问题很好。那个其实这本书当初的我希望起的名字呢是《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史》。后来那个中信出版社的把那个史字拿掉了啊，我后来想一想也行。因为毕竟呢，我不是专业的研究历史的，或者说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者，更谈不上是历史学家。这但是呢，之所以原来从工程转到社会科学，然后呢具体集中到经济学，尤其是金融，但是呢最近的这个十几年呢，把我的视野和兴趣啊都转到了用量化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研究这个人类文明的变迁啊。其实用一句话来讲的话，说到底还是我对人本身是最感兴趣的。关于人呢，人世间的事，人的社会的事啊，不只是今天的人，也包括这个过去的人，甚至于史前的人啊，这些一直是让我非常着迷的。所以回个头来看的话，我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学的计算机专业，学了很多的数学，然后呢又读研究生，国防科大读了2年半，还学的也是计算机系统。后来转到那个经济学的，其实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学工程那个我们要学很这些工程专业都要求我们学很多数学。所以因为以前我也是对数学特别的感兴趣，我觉得数学可以那么美啊，把世界繁杂的那些事通过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啊，或者通过一些数学 方程式啊，也可以很精炼的、很准确的反映出来。
嗯，
只是到后来的话，我就觉得这些这个数学模型及数学模型的分析工具、分析框架
嗯。
这个给我的关于人和社会、关于经济啊、关于这个制度、关于体制的这些研究就是这些方面做的训练蛮好的。所以回过头来看的话，从那个80年代后期一直到，05、06年那个差不多20来年时间，
嗯，
让我在研究方法、看待人的世界看待人的社会、人的经济
嗯，
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方法论这方面的训练对我后来的这个转向研究量化历史奠定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些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我知道很多的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陈志武
嗯，嗯，嗯。
这个研究的兴趣、学术的兴趣怎么变了那么多次？其实，在我看来，
嗯，
这是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很自然的一个演化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因为我原来从一开始对于做学问感兴趣，就完全是根据我自己的好奇心去走。我一般的不是说别人时髦做什么话题、做什么样的学问，我就跟他们一样去赶时髦，不是的，而是完全
嗯，嗯。
根据我自己的好奇心在哪里，然
嗯
后我就往那个方向去探索。所以一系列的方法论的研究这个学术训练的话，这个是基础，但是用这些基础，
明
用这
白。
些方法这样去做我感兴趣的事儿，最后的话就让我走到了今天那个《文明的
我
逻
明
辑》
白。
这个书。
因为其实啊，您刚初学计算机、学工程，然后再转向学金融啊，这个转折。也许很多人都还会觉得正常，因为反来不是有段时间，就金融业里面很多人，我们都说最厉害的人学的都是 rocket science 什么，都是火箭科学，那个好像还大家还能理解啊。但是后来转向历史之后呢，就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您说量化史学这个概念，您这几年做的，包括我们现在看的这部书。能不能说也是一个您对于量化史学方面这十几二十年来的经营探讨研究一个阶段的总结嘛？可是量化史学这个东西呢，比如说在史学界里面，我们都知道是有个源流的，就比如说很早以前，可能年鉴学派或者德国的比勒菲尔德学派，然后他们推动的新社会史研究。就已经开始关注很多用一些档案或者是各种新收集的材料，然后慢慢用一种数字统计的办法来做历史研究的工具，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可是您的这个转向啊，就转到这方面，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再多提出一个面向，就正好也能够来说明一下您所说的量化史学。它的特点，比如说，一般人我们认为一个金融学家或者个经济学家，如果他要现在开始做历史的话，那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一种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经济史的东西。那么，比如说像诺斯 Douglas North 那样的一种经济史的东西，但是这个又明显跟您现在说的这种量化史学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呢？
对，最大的区别的就是我们现在推动的量化历史研究，不只是用数据说话。当然，用数据说话，这是 Douglas North 还有其他的在60年代、70年代，把那个所谓的计量方法数据化的方法带入经济史的研究的时候当初的话，他们主要是做一些描述性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原来有这个阿炳拉二胡拉得很好，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简单的基于阿炳的故事去做一个分析的话，很容易我们就会觉得哇，阿炳之所以二胡拉得很好，就是因为他是瞎子。那这个相关性好像是似乎在那里的，所以原来的那个数字化的历史研究，就包括现在。在人文学界的流行的一个说法，就叫数字人文，就是用数
是
字，
的，是的，
把那人文比如说唐朝的唐诗 哎，我们可以把唐诗里面最经常使用的字是什么，最经常用的词是什么，我们可以根据那个词频算出来啊。唐朝的诗人第一最喜欢用的可能不是爱情，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爱情，中文世界里面还没有爱情这回事，这回事儿。当然，也许是别的词啊，但是呢，在我们看来，那个是最基本的用数字说话的那种方法。就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阿炳的故事的话，我们现在要提倡的就是不只是看出这个，也许啊，阿炳之所以拉二胡拉得好，就是因为他是瞎子，但这只是表面上看到的相关性，但是相关性并不等于是因果关系，就是说不一定是因为他是瞎子，所以他二胡拉得好。当然关于中国的历史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很多了，比如说那个晚清啊，那个百日维新哈，后来的话呢，百日维新以后不久啊，1911年啊，清朝就终结了。那要稍微不注意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哇，这种百日维新这样的改革千万不能做，一做就意
因
味
为
着
一
你那
做，这
个
个王朝就
你
垮
就把那个朝代就垮了这样子啊。
了。对，
那我们就可能要不能够只是基于清朝啊这个经历。而是要把各个朝代啊都收集到一起，看他们什么时候做过改革，比如说宋朝王安石改革啊，当然其他的朝代包括可以最早追到啊秦朝，然后汉朝也做过啊很多的一些啊改革，尽管那个程度不一样哈，所以我们可能会强调那个要把各个朝代的经历啊这个改革的经历和结果。都要放在一起来看啊，然后看看他们之间是不是第一呢有很强的相关性，第二呢就是有没有真正的这个因果关系。
明白。那么，但是这么讲的话啊，您刚才提到这一点，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两个量化史学作为一种方法啊，就我姑且说，量化史学其实是以一种量化的方式，借鉴于社会科学的，比如说经济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特别是经济学跟社会学的量化方式和统计学的方式，来作为一种史学研究的工具。那么，但是这里面我们马上就会出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用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来讲，就假如我们假设啊，我们现在真的要看看，是不是一个王朝在做一个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的尝试的时候，就会带来它的这个王朝的终结或者覆灭？那如果要这么做的话，那我们首先要确定的可能是，比如说就拿王安石的改革跟百日维新比较好了，那我们可能要先确定这两次改革的性质是可比较的，就要在很多方面还是需要一些质性的研究。或者qualitative 的对他们的一些分析，才能够做成一个可量化对比的一个标准。那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了。那也就是说，关于您所采取的那些原始的数据，那些数据在什么意义上他们是能够被拿出来量化？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中国的历史档案啊，其实是相当丰富的。但是问题是，很多我们今天要做量化史的话，需要找到的材料不容易找得到。其实全世界各地，可能我们过去要寻找一些我们现在需要用到的工具的时候，一些数字的时候，不一定找得到。那所以以前，比如说才会有人试图，是不是把一些村庄的一些的老树割开，看它的年轮的生长，然后反过头来确定它的降雨量，比如说100多年前、几百年前的降雨量怎么样？要用这种方法，那因此也就牵涉到基本的数据的搜寻，特别是中古到甚至再往前上古的时候的一些数字搜索，其实是特别的困难。会不会有这两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啊，我们还是有办法去解决的。比如说，当然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我们直接能够有一些料，这个史料里面找到一些具体的数据哈。比如说，像那个《汉书》里边，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正式的这个历史档案历史书里边呢。把各个一些各个府的人口啊，做了一些当时就做了一些统计的， 那是肯定是最理想的。这样的话，我们用不着去做其他的那个创意性的那个定性的史料，转变成为那个量化的这些变量或者量化的指标。但是呢，到最后，如果历史档案里面没有任何量化的这些数据啊，那我们直接可以用，比如说，这个百日维新、王安石变法，尽管呢他们这个改革的内容啊会有差别，但是我们可以就像有一些学者对欧洲啊做的一些处理那样子啊，我们就给他算数哈。百日维新里面在体制方面，那个朝廷的权力方面。具体的这个政府啊，对于哪些政策的干预方面，还有立法方面等等，我们可以给他去数数字啊。比如说有百日维新不是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方案嘛？对于教育也进行改革，比如说对于教育这个是不是办新学，还是继续100%的按照那个科举考试要求的45经，具体考试的内容方面。有多少项改革？我们可以以这个数字先去算一下有多少项改革。假如说有30项改革，那我们就说 OK，这个里面有30项改革。然后对经济政策对于这个权力的这个制衡，又推出了多少条款？对于这个皇帝的权力或者是行政首长的权力，有多少条限制性的这个法律或者其他的规则我们就数一下。这个里边呢，当然肯定是没办法，100%的准确的反
是的，
映
因为我们还很难说明每一个限制它的权力的大小的范围能不能量化，
是
这
的，
也是个问题。
但是作为近似有这样的一些粗略的近似指标、代理指标，比没有还是要好很多。这样一来的话，就让我们对不同时期的。所做的改革呢，通过这种量化的转换就是都被把这些不同的改革都通过量化的转换转到同样的一个数字坐标上面来。那么有了这些以后，我们就可以再做这个，比如说回归分析这些 X 是什么，这个预测性的变量是什么，我们就有一个具体的这个量化的这个变量然后我们就看那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完全的成功，那也许那样的话，就这个结果的变量的取值呢，就是100。如果是10%失败了，但是90%做的这些改革的这个结果跟初衷是一致的，那我们呢就把那个结果变量呢给它90分以此类推就是所以我们这些包括我跟那个其他的一些同仁呢，对于中国。已经做了这个十几年的不同的量化历史的研究，就包括我在书里面《文明的逻辑》里边，把很多这些研究的都概括进来了一些。这些研究实际上让我们对于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别是从宋代以来的历史实际上更新了很多的认知的这样。
明白。那么，但是关于数字的搜寻比如说您还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比如说您刚才说到《汉书》里面已经开始有了对中国人口规模的统计，但是问题是当时的统计方法跟我们现在的统计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历朝历代、古往今来不同时期的中国的人口的统计，有个比较麻烦，就由于各朝各代可能采用的计算方法有演变姑不论他们的计算是否精确，但由于方法采样的方式有不同，会不会也导致采取回来这些数字是变成一个不可比的数字呢？
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的用一些办法呢来做一些检验，做一些验证。比如说我在最近的跟我的一个学生的一篇那个学术论文里边，我们用比如说4000到5000年以前那个龙山时期的那个各个地区的考古遗址的密度。来作为那个4000到5000年以前各个地区的人口密度的一个代理变量，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一下湖南常德当年的常德府，大概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叫4000到5000年，也不叫常德府，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 或者是清朝的常德府，大概有多
嗯，
少平方公里哈、啊？那
嗯，
么，今天到今天为止，在常德府的范围之内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址的数量，
嗯，嗯。
我们把这个常德考古遗址的数量，就是来自于这个四五千年以前龙山时期的这个考古数量呢，就除以这个常德的这个地理面积，大概它的土地啊有多少平方公里啊？这样一来的话，让我们算出来，比如说平均每100平方公里，常德在四五千年以前呢，就有100个考古遗址，到目前为止被发现了哈。那么很多的人呢就会质疑啊，你怎么可以用考古遗址的密度来去作为这个当时四五千年以前常德的这个人口密度呢？所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用那个汉朝因为现在的话，关于汉朝时期的已经被挖掘出来的考古遗址哈，这个数字我们有的，因为我自己花了蛮多的钱呢，在过去3年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的这个考古数据库哈，然后呢，对于这个汉朝，刚才我们说到大概公元2年左右做过一次这个那个时期的这个人口的这个调查哈，当然跟今天意义上的调查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就想看看，根据那个时候的人口，就特别是经过那个葛剑雄教授做了这个更系统的这个考证哈，所以我们用它对这个公元2年中国的各个地区的这个实际的他估算的人口。基于这个《汉书》做的进一步的细化的估算，得到的人口除以常德的这个面积，然后呢，我们把汉代的这个考古遗址的密度跟汉代的那个历史学者估算的人口密度放在一起来看，看两者是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如果完全没关系的，要么就说明我们不能够用这个考古遗址密度来
对，
近似
是，
那个就是估算做一个近对于当时的人口密度做近似估算，要么呢，就是历史学者对于汉代的人口估算是完全错的哈，结果我们发现哇，两者的相关性大概接近70%，就是如果你画一张图的话，把那个汉代的时候全国这个二百几十个260几个府，就是这个是基于清朝1820年的对这个各个府的行政划区以这个为基础的，我们把这个图，把各个府的人口密度，在汉代的人口密度和这个考古遗址密度放在一起的话，哇，这些3点，哇，是让你很吃一惊，两者是非常一致的，就是接近70%是一致的。做这些验证呢，就让我们就放心很多了，就至少作为一个粗略的那近似代理估算的话，看来不是那么离谱。当然，我前面说到了，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有非常原始的人口数据，还有其他的数据。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对今天的中国，今天中国的人口到底真的是多少？你说谁可以拍拍胸膛说，哦，我绝对可以告诉你一个完全100%客观的。今天的中国的常德市、唐山市到底有多少人？更不用说其他的数据了。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做这些研究的人呢，正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数据的质量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做那个量化历史研究的人一般的情况下都会花最多的时间去保证这些数据的来源是非常的全面的。没有那个带进去个人的偏向的，然后尽可能是基于史料的，或者是基于其他的，甚至于考古资料，让我们去做一些佐证等等去验证所以这些方面做这一行的人实际上做得好的话呢，都会下非常大的功夫的。
明白，陈老师啊，您刚才还提到数据库啊，就我知道您过去几年，您刚才说甚至自己花钱去做一个考古数据库，这几年您在国内是不是参与了、创建了、也见证了许多类似的 关于量化史学相关研究所需要的一些数据库呢？比如说我听说的啊，就有些数据库，像关于婚姻与妻妾交易数据库、历代皇帝与反腐数据库。您觉得这些数据库你们建立起来的过程困难吗？然后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很有意思的发现呢？
对，这是我们过去将近20年了哈，从那个2002年就开始，我最早是这个通过啊跟那个彭凯祥教授还有袁伟鹏教授合作，招了很多的这个助研，有那么将近3年的时间，在北京的那个故宫后面的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里面，几乎每天都有我们啊这个8、9个助研在那边呢，早晨一开门就去。一直到下午关门的时候才离开的，因为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至少原来的有很多很荒唐的那些规矩，他们每天呢每天能够接收的来找资料的人数呢不超过10个人啊。当时的话我们就跟他们去谈判，就说如果你们经费不够，我们来送给你们，
帮你想办法，
我们买10台20台那个电脑送给他们，但是呢一个前提就是你们要让我们的学生呢哈，比如说从每天只有8个，因为他们考虑到不能让那个陈志武团队把每天的10个人的名额全部用完了，
名额都占满了，
对，每天都占满了，所以呢给我们设一个上限，那我说你们能不能把我们的上限往上调一些，但是我们送给你们一些电脑哈，他们就说不是这个，我们有钱，主要不想让太多的人来用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蛮荒唐的事情嘛。你那个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之所以保留这么多的那个历史档案啊，然后国家花那个经费啊维护这个第一历史档案馆，不就是让那些做学问做研究的人给他们提供便利嘛。当然后来好一些，尤其是那个零几年一直到大概2010年左右的，在每一个人进入那个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了，就我们当时主要是查那个清朝的命案的那些刑科题本啊，一份一份的去查就是去找这些借贷交易引发的这个命案啊，还有包括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人做的一些数据的收集的资料，也有的时候在他们那里也可以查到的哈。但是后来的话呢，另外一个他们做的一个规定呢，就是每一个人每天呢可以带出来的这个资料的量呢不能超过5000字哈，就是说你不能带电脑进去。你不能带电脑进去，必须用他们的电脑，你要摘录的资料呢必须打入他们的电脑，然后呢在你离开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时候他们帮你打印出来，然后你要付给他们钱啊，所以每天呢带出来的信息量不能超过5000字啊，所以我包括那个关于妻妾交易的那些数据啊，也是到那个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查的一些刑科题本，当然我们也找了像这些数据库的收集，也用了8县的这个档案馆的一些资料了，8县跟那个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这个信息不一样因为8县是在四川那边那边
是我知道的
就保留的比较好的等等哈。像那个历代皇帝反腐数据库啊，这些相对来说就比较好找一点，一个是24史这些正式的史书，再就是特别是对于明朝清朝有明实录清实录因为从明朝开始呢每个月这些史官把整个这个王朝各个地方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都会记录下来，所以明实录清实录里面的资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把那个明朝的几万个被惩治的官员是谁是哪里人是不是通过进士还是举人去做官的，做过哪些官职年龄等等他后来被处罚原因是什么做的那个得到的处罚又是什么所以这还是这些数据库对于我们了解以前中国发生的事 是非常有帮助的啊，特别是
嗯，
通过这些量化的处理啊，让我们可以看到的图景，可能跟
嗯，
那个以前那个看一些史书啊，哈，得到的印象有的时候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做这些量化历史的研究呢，很多时候更在乎的是那个森林，不一定是具体的每一枝树、每一棵树，那个干是怎么回事。那些的
是。
话，可能传统的史学研究呢，可能对于具体的那个树、那个树枝怎么回事，可以了解的更细、更多一些。但是我们这个量化研究的重点还是把这些历史时期那个一般性的规律，尽量给它展示出来。
那么您刚才讲到这一点啊，就跟传统史学的不一样啊。那您怎么看？就现在，比如说您这几年、这十来年来做的关于量化史学方面的工作，以及这整个领域里面不同的学者们做的工作，那跟传统史学之间，在史学界里面大家怎么看呢？比如说您跟国内史学界方面的交流怎么样？他们会不会认为？哎呀，陈志武做金融学的，现在这是做的这个东西离经叛道呢，还是说其实也很欢迎这个陈老师您做的这些事儿呢？
应该这么说吧，首先呢，我做这个推动的工作哈，就包括找我一些非常成功的亿万富豪的那些朋友们，给我们捐赠，这过去十几年其实捐赠了不少钱，因为我们开始2013年在清华跟那个龙登高、马德斌啊办起那个量化历史讲习班了哈。一开始每年招的100多个老师和学生啊哈来参加的时候，我们给他们付路费，那个住宿全部由我们包了，这吃饭我们也包了，没有任何人要交任何一分钱学费的哈。当时我采用的办法呢，就是出比较高的那个课酬，邀请世界上做这个量化历史研究做得最好的这些人到中国来做这些讲学哈。一般的都是我们后来的话，就是每年的9天的时间哈。所以这些朋友给我提供的这些支持很多啊，所以当时的话，我当然是希望历史传统历史学界是非常欢迎我们这样子做，但是客观讲的话，开始更多的人是观望吧，就是想半信半疑，甚至有的人呢，我知道有的历史学者就是带着嘲讽、嘲笑的那个心态，就看我们什么时候会翻大跟斗，然后让人们去笑话一番的哈。但是我还是很乐观的，因为我们已经办量化历史讲习班办了8届，对，2020年我们没办成，因为这个新冠病啊，今年2022年呢也没办法办，就是因为我们最去年开始了改在那个上海交大那边了哈，所以上海我们知道的，现在很难办这些活动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将近那个1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开始重点还是通过影响年轻的学者，包括一些年轻的正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当然也包括更多的这个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啊，哈，大多数的还是都是兴趣非常大的，也是我们的影响，方法论上面受的影响比较大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也很高兴的看到，从一开始我认识的有一些是明显的不把我们当一回事的，后来就变得越来越理解。越来越这个转过了他，不仅仅转变他们自己的态度，也开始尝试的看一些我们的研究，几个大学的非常有名的历史学者，那现在对我们非常的认同我们的这些做法，只不过他们自己是不是能够用量化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的，那可能特别年龄比较大了以后会做起来比较难啊，但是我也经常鼓励他们，就是说，你不一定非得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做，你可
对，
以跟
没
别人
错。
合作的，你提供你专长的那些啊历史背景知识啊，还有对史料非常熟悉，所以你可以从这些方面做贡献，然
对。
后很熟悉这个量化方法，特别是做计算机编程序、做那个统计分析很老手的那些年轻人，跟他们合作，就
对。
这样子的话，各自发挥自己的这个
是。
优势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从去年开始，在上海交大历史学院跟他们合作办那个量化历史讲习班，之前的话是在清华人文社会科学院，后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些年一直跟那个 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非常深度的合作。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因为受我们这些影响，现在这个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啊，因为他们历史学院是国内最好的历史学院之一吧，这样子。
是，
他们也有这个量化历史的这个专业，有这个方向，而且更有量化历史这方面的课程，他们的那个历史专业的本科生都要上，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乐观的，就是慢慢来吧。像这种新的方法论的要推动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改变，但是
是的，
我一点都不担心，今后我还是会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这个行列。
我也觉得最近几年啊，量化史学作为一个方法，就当然首先您我完全同意您刚才讲是需要很多人的参与的，因为比起以往的史学工作，其实量化史学更依赖跨学科的多人参与的，就更是团队工作。那么同时也看得到它的影响范围，尤其我觉得在做环境史、做战争史、疾病史跟交通史。或者贸易史方面，我能够看到它影响是越来越大，就越来越多人在用这样的方法，就哪怕是传统的史学家。那这就接下来就说到您的这部新书啊，《文明的逻辑》。那么在这部书里面，我可以看到，就是您覆盖的范围非常广，这里面提到了婚姻，提到了人类如何从游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然后提到了家庭的制度，提到了一般的民间的迷信，提不到了有组织的宗教信仰，然后也谈到了人类的贸易、市场的形成、国家的出现，那覆盖的范围是非常广阔，这真的是一部大书。那配得上这个书的名字本身也很大，因为要谈文明的逻辑，大家一听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宣称，一本书要出来告诉我们文明的逻辑是什么。然后这个文明的逻辑，我在这本书里面读到最核心的一个要点哈，也就您自己也总结了，就因为您觉得传统上很多人在谈文明是什么，或者要比较一个时期的文明跟它后一个时期文明之间有没有进展的时候，常常用的是谈生产率。那么，但是您就提出，其实文明除了谈生产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向度，那就是人类如何处理风险，如何回避风险，或者如何对冲风险。那么，这都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向度。那么，于是我看到这900多页，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向度为重点着手来解释刚才我提到的方方面面。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是否就跟您本来就是个金融学者这一点有关？因为做金融学的人一定会强调，就我们不能够只看回报，还要看怎么样回避风险。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所以您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这跟我的金融背景是100%相关联的。就像你刚才也谈到了，研究金融、教金融的人总会给学生、给这个专业的人士强调，你不能够只看回报而忽视掉风险。所以我在十几年以前之所以想就准备写《文明的逻辑》这个书呢，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哇，做经济史研究、做历史研究、做文明史研究的这些学者。因为当然是受到的工业革命，让人类的这个生产率或者说生产力发生了大幅度的这个变化上升了很多。受这个影响呢，所以从19世纪开始，欧洲的学者他们就开始就问一些大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工业革命让人的这个物质生产能力提升这么多？像这样的好事儿。是发生在英国，就1780年左右，在英国发生，不是在中国啊、印度啊等等这样的文明古国发生了，所以就是所谓的礼乐社之谜啊等等这些就提出来了。但是我越看这些著作、这些有名的那个论著啊，就越让我觉得，哇，他们受工业革命的影响呢，从19世纪以来，都只从那个哪个文明在物质生产能力方面。迈出了大的步伐哪些文明到今天还没有在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方面有什么样的创举他们完全以这个指标判断、对比不同的文明的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是太片面了哈，因为就像我们从《论语》里面看到的哈，孔子就说不患贫啊，患不安。孔子说的意思是物质产出多少，那当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有没有安全感。如果人们的生活没有安全感，每天都焦虑的话，你即使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啊，有这么多的楼房，有这么多的汽车，有这么多的衣服，但是我们每天都生活得很焦虑。你有那么多的物质财富，物质产出又有什么用呢？因为你一旦碰到这个出乎预料的天灾或者是人祸风险事件的话，你的生活就被打入完全的意义上的非常态，就让你要么饿肚子饿死，要么呢就这个冻得饥寒交迫的哈，所以那样一来的话呢，也有点像管子说的“年有余而月不足”，那你怎么生活是吧？你说以年为单位算的话，哇，我每年这个收入啊，会有一些
都很
剩余
不
的，
错，
用不完的
对，
啊。但是你这个一年里边，特别是从农民的角度来讲，一年里边，这个从过完年以后，一直到那个夏天收割这个水
第一
稻
招
啊，
第一
或
轮
者
水
小，
稻的时候，
对啊，在那个之前，你那几个月没东西吃，
是
你
没
怎
有
么
收入
过
的，
去？实际上，对于人类社会来讲，在工业革命之前呢，人类社会的那个生活，人类被打入苦难，打入这个被逼的去行暴或者是发动战争啊，哈，不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物质产出不够。而是因为那些意外的事件、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把人们的生活打入一个全面的非常态，逼得他们呢活不下去。那么这个时候，特别是你要今天问上海的朋友，问他们过去3个月是怎么过来的，他们会告诉你：哇，几天没饭吃的时候，最不愿意听的就是别人跟你说啊，你要做好人，你要守法，你要讲文明。当你几天都没有饭吃，饿得都走都爬都爬不动的时候，哪里还有这个耐心去讲文明、守规则、做一个好人？这些都是太奢侈了。所以活下去，这更是第一要求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的话了哈，之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苦难、会行暴、会发动战争的，很多的时候呢，都是因为意外的这些天灾人祸啊，也就是我在书里面讲的这些风险事件呢，发生了以后所带来的对我们的生活的冲击啊，逼得我们走投无路啊。所以我整个的这个书里面就是跟孔子讲的是一个道理的，就是我看看哈，人类到底在过去的几千年做了哪一些事儿，使得我们人类的总体上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啊，哈，发生了一步又一步的提升。这样一来的话呢，让我人类的暴力死亡率、战争死亡率、战争的频率和其他的暴力频率啊，哈，在过去几千年一直在往下走，一直在往下降啊，人类变得越来越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就在书里面从那个迷信的起源到迷信的发展，它的作用。然后呢，到这个宗教的起源、宗教的作用啊，婚姻的起源、婚姻的作用，还有宗族啊，还有国家的起源和国家的提供的各种创举啊，那个新的那个社会保障啊，还有其他的那个避险的这些支持啊，哈，从这些角度看看人类社会，在过去至少在过去3000年，尽管呢，人类的这个劳动生产率或者说劳动力啊，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于根本上没有变化，但是呢，尽管过去3000年，比如说像中国和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话是在1950年以前，3000年里面，人均收入基本上没变过。英国也是在1800年之前，英国人的人均收入3000年没变过哈。尽管是这样子哈，但是呢，同一个3000年的时间里面，儒家的出现和发展。后来的基督教的出现和发展，包括更后来的伊斯兰教的出现和发展，其中呢，这很多的不同的迷信出现了，被发明出来。这些实际上对于人类更好的应对风险挑战呢，它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啊，所以像我自己的一些量化历史研究，让我们看到，特别是宋代开始，儒家宗族的这个不断的创新，把儒家宗族对于这个族人提供的物质支持、精神支持，特别是这个风险互助的这个功能啊，不断的提升，所以以至于后来的话，哪些地区儒家影响越强，儒家宗族越发达的那些地区呢？那些地区的人口密度越高，科举考试考上进士的人数就越多，然后那个灾荒发生的时候，人吃人的频率啊，暴力打死人的频率啊，在那些地区就会越少，等等。就通过这些具体的量化历史的研究呢，让我们啊非常具体的看到了，的确，你像儒家文明，它尽管没有直接对中国人的劳动生产率啊，这个物质生产能力有任何的提升，这是儒家没有做的。但
明
是
白。
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孔子和孔子之后的一代一代的这个追随者啊，他们在乎的、关注的不是提升物质生产能力，而是让人们的生活更有安全感。所以这方面，
对。
儒家真的是还是做到了。
所以其实因为过往啊，就是对于以生产率来衡量跨文明的比较，或者同一个文明的先后不同时段比较，向来就有很多争论。那也许就是因为，可能人类在很长的时间，至少像您说的，在工业革命之前，其实并没有那么在乎生产率这件事情。不过您呢，就用了避险的或者处理应对风险的这个面向，来把那些生产率之外，人们还觉得重要的一个文明追求的一个指向，把它指了出来。可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暴力的减低这一点啊，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就您书里面也引用到，也提到，就美国的认知科学家斯蒂芬平克，他的那一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很影响到他那本书的，就更前一代的，就德国的社会学家伊利亚斯的《文明化的进程》。那里面都好像出现过类似的讲法，就是认为人类所谓的越来越文明，其中一点就在于意外的减少跟暴力事件的杀伤率、杀死亡不死于这个非命的这种数字的减少。那您觉得您现在的这一套解释跟他们的那种解释是不是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呢？
像平克啊，当然伊利亚斯实际上比平克早几十年了哈。他们两位呢，实际上重点是从那个暴力死亡率、战争死亡率啊，还有就是你像小说啊、文学作品，包括后来的电影的出现了哈，对于人变得越来越善良啊，越来越文明啊哈。这个具体怎么样通过数据啊来证明？也就是说，他们的侧重点呢，是证明这个现象，人类暴力长期以来一直在下降啊，哈，是不是真实的？就这个印象是不是真实的？所以他们通过很多数据呢，就是证明呢，这个现象的确是可以得到很多的客观数据的这个支持的。但是背后啊，哈，人类之所以变得越来越文明，暴力啊，这个越来越战胜野蛮，到底做对了哪一些事儿？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样的？这个是平克和伊利亚斯，他们当然有谈到这些，但是我觉得不是很深刻，抓了一些表面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是把这方面的研究和思考呢，往回推回去更多，找到在我看来更本源性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说这个几千年以前或者几百年以前，人类更充满暴力的话，暴力死亡率啊、命案率啊、暴力发生率之所以那么高，就真的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比我们今天的人更坏吗？还是有什么更本质的原因？就因为我们知道啊，孟子说过啊，"人之初，性本善"。如果我们相信孟子说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话，那按理说呢，今天那个刚刚出生的人，婴儿，跟那个几千年、几万年以前的婴儿，应该本质上一样的善良。只不过呢，几千年以前、几百年以前的婴儿，慢慢的长大的过程中，发现哇，这个世界那么残忍，是吧？经常又发生一些天灾人祸， 啊，让你这个饥寒交迫，饿着肚子活不下去，这个时候就逼着你要做一个选择，你是继续做好人，然后马上死掉呢，还是要去行暴呢？然后通过暴力求得一条活路的哈。所以几千年、几百年前的那个时候的善良的人面对的选择，跟今天在上海、北京、深圳、香港的那个，特别是那个90后、00后啊，哈，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今天物质啊那么丰富，只要没有天灾，尤其是没有人祸这些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做一个很文明、很善良、很守
不会
规
说
矩的
动不
那
动，
些
比如说把老
人
人背
呀。
到山上，把他丢在那儿就算
对呀，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就说，因为像平克、伊利亚斯他们没有掌握经济学方面的这个研究，所以呢，再一个呢，我是通过过去十几年参加量化历史研究，了解量化历史研究的文献呢，让我看到过去十几年有很多的研究，就包括基于欧洲的、非洲的、啊亚洲的、美洲大陆的那些历史数据啊，让我们看到的确。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往往是把人打入这个非常那个疯狂、非常不讲理性的那个状态。当然也不怪这些人，当你活不下去的时候，人要做好人呢，做讲文明的人很难很难的啊。所以我想呢，哇，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人类过去这个几千年做的各种创举，是不是真的？让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让我们那个进入这个活不下去的那个时间和频率啊，是不是啊，就应该是越来越低了？所以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其他的人也做过很多的研究，所以我在书里面就把我们自己的和其他的人做的这些研究的证据啊，哈，综合起来。就是把这个啊文明背后的风险逻辑啊哈，给它尽量以通俗的语言展示在读者的前面。
您说到这儿啊，就关于您这部新著啊，我有一些稍微细节的问题想向您请教，就是因为我看到注意到，就您把迷信和宗教分为两个章节来处理，分为两章来处理。那么关于迷信呢，您的定义呢是在缺乏足够依据的前提下面，相信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实际上，这种联系可能并不存在。然后，据此有意识的采取行动，这就是迷信。关于这个，就一方面，我个人会觉得会不会这个定义太宽了，宽到一个程度，就万一，比如说有时候我相信的是一套伪科学，比方说我相信地球是其实是平的，这种东西是不是也能叫迷信呢？这是一方面。那这种迷信，我们又该怎么来讨论它是不是也有一个避险的一个逻辑在后面呢？那第二种就是宗教在很多方面跟您所说的迷信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就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跟一般的我们所说的迷信之间关系是非常深的。那为什么您又要区割开两章来处理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简单说的话，迷信呢，就是要么没办法去证，或者是证伪；要么呢，找到数据，马上就可以证明它是错的哈。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去相信它啊。这样的一些学说或者说故事啊，虚构的故事，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迷信。迷信呢，这个对于人的。人类文明化进程来说，哈，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创举。我在书里面其实也谈到，实际上如果人类啊没有发明过迷信的话，我真的怀疑人类这个文明化的进程是不是能够启动起来。就是没有迷信就不会有文明化进程，因为道理的话是很简单，如果没有迷信呢？规则和秩序啊，也就是文明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当然，我这么一说，很多朋友会觉得很抽象。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哈，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我在湖南农村啊长大，对于我们那些小朋友来说，最管用的就是大人们给我们说啊，你要听话啊，你们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等着下雨的时候。雷公
要
神
天
要
打
打
雷
你们
劈
的
了，
呀，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哇， 我们的确看到过很多的那个闪电打
嗯，
雷的时候那么响，那个闪电那么吓人。的确呢，在一些村里面，有人呢不碰巧啊，正好的被雷电打死了在那，哇！所以对于我们那些小朋友来说，所有的那个规矩、守规矩、讲文明啊、守法，都是因为怕雷公。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看到，你要是没有雷公这个神的威慑力的话，对于我们这些小孩来说，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的管得住我们的。当然，正因为这个原因呢，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不管是几万年，甚至于十几万年以前，还是今天，都需要一些迷信，让我们
对，
呢
因
对
为
于，
让人觉得不能够随便做坏事儿。
对对，是的，所以这个是一稍微我们自己去回顾一下自己的经历啊，从小得到的那些熏陶啊，哈，给让我们真的去接收了这些虚构的故事。这些虚迷信实际上都是虚构的故事，当然有的虚构的故事可以被证明是啊不存在的、不成立的，但另外一些虚构的故事可能永远也没办法成立。比如说雷公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们可能永远也没办法证明的。但是这没关系的，我们只要大家相信他，那么
它就
这
起
个社
作用。
会，这个社会就可以有文明化的行为和文明化的举止。
明白。那么您刚才提到宗教啊或者迷信的时候，我忽然还想起来一件事儿啊，就是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就是因为如果说我们看平克或者伊里亚斯，他们会讨论到一个文明的进程的一个状态。其实您这部书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线条，就是当人类发展出了更加离现代更加近的一些的工具。一些制度上的创新，比如说金融制度或者国家制度，现代意义的国家机器的形成，很多传统的迷信或者宗教就逐渐丧失掉它原来有的那种处理风险的能力跟功能了。这些我们大家都能理解啊，比如说金融的创新，举个简单讲，期货的买卖等等，其实就是一种我们用来处理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以前的农民就年有余而月不足该怎么办，或者说不同的地区的这个谷物的收藏、收成的情况、储存情况都不一样，那这该怎么办？等等等等。那我们可能有很多现代金融工具。那么，但是我想跳跃一步啊，就我们有时也看到人类为了要应对风险、处理风险所做的一些的创新，它本身可能也会带来风险。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您书里面也提到的，像以前中南美洲的宗教信仰里面，他们祭拜太阳神，无论是玛雅或印加都有这种习惯，就祭拜太阳神的时候必须杀人来献祭。那遇到大灾荒的时候，或者遇到比如说西班牙入侵者来了的时候，那么遇到这样的一个颠覆性的灾难，他们可能杀自己的杀得更多，结果反而为他自己的这个帝国带来了一个更严重的危机。那么现在我们看金融业，本来也是一个为了要处理风险、应对风险的一个制度创新，但是现在我们常说金融本身的发展也带来了更巨大的风险。那您怎么看这一点呢？
我到你总结得很好哈，那个非常感谢。的确，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过去的200年了哈，人类为了解决以前我们面对的这些以自然风险为主的啊这些风险挑战了哈，就是把金融市场发展得很好，然后呢，通过全球化呀，把商业市场啊也发展的这个啊越来越完善啊。这个跨越各个国家的国界也好，几乎让，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够得到这个商业交易、金融交易的这些服务啊，但是呢，解决以前自然风险挑战的同时呢，也创造了更多的人造风险啊，就像我们今天这大家都谈的比较多的通货膨胀风险啊。这个金融危机风险、银行挤兑风险呢，等等，哈，尽管呢，现在的人类叫，比如说21世纪的人类啊，面对的主要的风险挑战呢，是来自于人造风险 不再是这个自然风险的，尽管是这样子的现实哈，但是我还
是，
是会说经济危机风险、金融危机风险呢，一般的情况下并不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不会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存，而是很多的时候呢，对于我们的个人的财富水平啊，哈，会带来一些冲击，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的当下的活不活、活得下去的这个生活。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尽管是这个起源于美国，然后我们每天从那个新闻联播还有媒体上看到的，哇，美国是水深火热。2008年、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那么大，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在纽约的边上生活，在耶鲁那边。其实美国这个99.几%的人，每天照样是歌舞升平的，生活是吃穿，
真的，我
没
还
有
以为
任
牛
何这
黑
些
粉
层
不是，
面
人家
的。
说耶鲁在的牛黑粉是其中一个治安很不好的地方吗？
啊，还好还好，我在纽黑粉生活，在耶鲁的这个加在一起21年的时间。所以我是没有感受到大家从报纸上、新闻联播里面看到的那么糟糕的，所以回过头来想一想，金融危机哈，那个金融风暴哈，听起来是蛮吓人的啊，没有人愿意去说，要是即使能够避免这些金融风险，我们也不要去避免，因为我们喜欢这种金融风险，不会有人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些金融风险、经济危机风险，还有其他的那些跟金融市场、商业市场、经济啊等等有关的那些风险呢，一旦发生的话，肯定不是那么舒服的但是会威胁到我们绝大多数人的那个生存。但是原来的那个天灾、旱灾，比如说旱灾如果持续2年、3年，哇，你可以100%的那个相信。接着下来肯定会出现很多的民变，农民起义或者
大规
是其
模的
他
暴
的这
力，
个大规模的暴力会发生的，或者发生大规模的那个革命啊哈。所以原来的话，这个那些风险是赤裸裸的，威胁到那个人的生存的那些风险啊。所以跟今天的这个我们面对的这些人造风险相比的，那些才是更威胁我们的生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我们看到哇，今天的福利国家、中央银行还有财政干预在欧洲、在美国、在日本等等各个国家的，都带来一系列的新的人造的这些风险挑战问题包括金融商业，我们刚才说到了但是这些我觉得总的来讲，只要各个社会有足够多的聪明的人去挖空心思去做进一步的创新的话。我觉得最终呢，还是可以把好多这些问题相当程度上解决。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是像原来的这个天灾为主的风险挑战了，那直接威胁到我们能不能够活下去的这个问题
明白。那么，我觉得您还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人啊，就会相信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文明，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创造力去做出更多的创新，来处理人类社会或者在地球上生活必然面对的种种风险。那么，这让我想到您这部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基于某种比较，那个比较就比如说，因为恰恰是过去曾经有许多的论著是说到我们人类怎么样去比较不同的文明的优劣，或者比较一个文明是否进步还是退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说生产率或者生产力的提升是最重要的。然后您就指出，其实不是的，风险的处理跟回避或者是解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向度。那么，但是假如说今天万一我们面对一个人，他是一个反进步主义者，就他不认为这个人类文明是正在越来越进步，或者更具体讲，他不相信我们可以拿一个文明或者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抽取出来，比如说汉朝比较好呢，还是宋朝比较好呢，还是现在比较好？他认为这样的比较是不可以做的，就不可以做的前提是因为，我们很难去拿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去把历史上不同时期做一个排列对比。 那么又或者我们今天面对的更多的情况是一种相对主义者，这种相对主义者是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都自有它的道理，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共通的标准，比如说是生产力也好，还是说处理风险能力也好，去比较他们。比如说这种想法今天很多人都会相信的，认为比如说中华文明是古往今来就自有一套，我们不能够拿去跟别的文明比较，适用于别的文明的标准不一定适用于我们的标准。那这里面就包括您说的处理风险的能力，假如有人说哎，我就觉得风险挺好或怎么样，那面对这种质疑的话，那您会怎么回应呢？
首先呢，我会说这个我是从来就不承认那些所谓的多元化的文明观的啊，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的文明都是同样的先进，或者说都是同样的落后的啊，没有更超前，
没有任何可比性，
更落后的这个可比性的啊，这个是我们都其实想一想就能够理解啊，那些是故意骗自己的啊，就为那些不怎么进步的社会啊，或者那些文明呢找到一些借口。因为有一些跟人的生活跟人自己啊最核心的两个，在我看来两个维度呢，就第一，我们是不是有更高的概率活下去，第二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活得更好，也就是我说的更好是包括更有安全感，对自己的生活包括物质的生活精神的生活啊，不用就有太多的忧虑，有太多的担心。我相信这两个指标哈，第一能不能够活下去，第二能不能够活得很心安理得啊，不用有焦虑哈。不管是什么人种，不管是哪个社会哪个文明，这两个维度啊，是都是我们人活着的那个最基本的那些诉求。所以这两个诉求在我看来，这是绝对的是普世性的这个诉求。讲完这个基本的那个框架了以后，那我们就下面来看一下你刚才说到的一个方面，就是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特质，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个是我完全赞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我在书里面包括最近的不同的访谈和文章里面我就说到了，其实把西方文明啊，就至少16世纪新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新教以来的那个西方文明，跟儒家文明直接像那个李约瑟用那个生产力的这个物质生产能力的角度来进行对比的话，就在我看来，这个是对于儒家文明做这种只生产力的一个维度来做比较的话，对儒家文明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我刚才就说到了，孔子从一开始就说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也就是说孔子和他之后的这个孟子和其他的那个追随者都跟孔子的想法一样，生活安全这是我们最在乎的。所以我们今天说的维稳啊，实际上不要怪现在的领导人啊，而是可以至少可以追回到孔子，就是不患贫而患不安啊，他讲的就是要把维稳是这个生活安全是放在第一位最重要的哈。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儒家它历来啊，至少在过去2000多年，至少从汉代以这个独尊儒术啊，或者说以儒家来作为那个官方的正统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一直是把这个安全感，生活的很安全，有安全感，没有焦虑，放在是远远第一位。而这个新教改革以后的这个加尔文新教的荷兰、英国和后来的美国呢，它是把这个物质生产能力是放在第一位的。当然风险实际上呢，可以说加尔文新教之后我们可以把加尔文新教社会追求的，把孔子刚才这个不患贫而患不安了哈，反过来说的就是不患不安而患贫应该是当然这个里面跟那个加尔文强调的那个先决论的哈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哈，当然那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呢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比较加尔文新教意义上的西方文明 跟儒家文明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要看到这两个文明啊，哈，一个是选择最小化风险，另外一个是选择最大化物质产出的，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这跟我们在金融里边强调的啊，在做投资安排的时候，我们说你可
是
以
一个
追
保
求
守
这，
型的投资
你
者，
可以
还
完
是
全
进
追
取
求，
型的？
对，是的，你是到底是追求最高回报，还是追求最小的化的风险？两者都可以是最优的，就关键的就看你的风险偏好是什么样子。对于那些不厌恶风险的人来说，他当然应该去追求最高的回报。而对于那些厌恶风险的非常保守的儒家社会来说，当然应该去追求最低风险的投资安排，而不是要去追求最高的回报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正因为中国社会那么看重生活的稳定，所以儒家做的这个安排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最优的。但是呢，对于这英国、美国来说，追求最高的物质产出，才和他们接受了加文新教以来的整个社会的这个偏好。当然，儒家的这种选择呢，也有它的这个严重的代价，就是当这个鸦片战争发生了以后啊，中国社会突然之间发现，哦，不行，我们只追求这个生活的稳定，生活的安全。完全忽视掉这个物质生产能力的这个提升，这也不行，因为这样一来的话，让我们跟其他的文明竞争和这个打交道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发现，哇，我们在这个物质生产能力远远落后于他们之后啊，到最后的话，硬功夫方面我们就不行，就要挨打的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个。像我的一些研究也发现的话，中国自从那个农山时期哈，四五千年以前开始，一直到19世纪的洋务运动之前，很多方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哈。但是洋务运动呢，是真正的把农山时期建立的中国的格局啊哈，真正开始打破的，就是到现在的话，就越来越不像四五千年以前的那个中国的发展格局。
明白。那么我最后啊，想提一个可能跟这本书不直接有关的一个问题，但是可能是我们很多的听众里面的一些年轻朋友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一直在谈风险，跟风险的回避和处理跟解决。那么今天呢，您看到我们活在一个其实也充满了很多风险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底下，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很焦虑，那种焦虑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觉得开始活得不安稳，焦虑于自己的工作，焦虑于自己的前景，焦虑于自己的收入与储蓄，焦虑于个人的安全、家人的安全等等。那么有这么多的焦虑，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因为越来越不可预测，很多事情好像有越来越风险。那么您有没有一些您作为一个长年以来研究风险问题的一个学者，无论是做金融学还是现在做量化历史，以及您作为一个就比起我们这边的很多年轻听众都是比较年纪稍大的一个长者，您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原始社会的人，看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个风险的哈。当然，我前面说到了原始社会时期的人啊，尤其是自然风险影响他们的生活啊为特色的啊。原始社会的人，如果一个地方发生大的旱灾，万物都不长，什么东西吃的等等都没有，那么原始社会的人会怎么做呢？他们就迁徙到别的地方啊。当然，后来的话呢，有了商业市场或者金融市场以后，人可以不动不移动，就继续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但是他们的金融投资和他们的
可
那
以
个
分
商
散，
品、那个商品、产品的来源可以来自国外。他们的金融投资不只是投资在本国，也可以投资到这个国外。所以我说的意思的话，如果今天大家都更加有焦虑感，一个选择就是像原始人那样子啊，迁徙啊，我不能说的太具体了，大家自己去理解。还有一个办法呢，如果你不想移动，那么你就把你的投资的这个不只是放在国内的房地产啊或者金融产品上面， 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也要投资一些资金啊，包括保险产品啊，买一些国外的这些金融产品啊，就这样一来的话呢，把你的那个风险投资安排尽量的通过跨越很多的国界啊，这个做配置啊，哈。以这个方式把你承担的风险呢，尽可能降低的。所以我觉得，尽管可能我这个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更多的是讲的历史上的这个演变的这些方方面面的事儿，但是实际上中间的很多的道理啊，让我们稍微去琢磨一下，对于今天的年轻人，21世纪的年轻人呢，也可以有非常
没
直
错，
接的这个帮助的。
对，这个但这个算了，咱还是别多说，再说就变润学了，
对，润学是，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要非常认真的考虑这个选项。
好，那今天很开心跟您聊了这么久啊，陈老师，我再次恭喜您这部新著出版，期待您接下来呢还有更多这方面的研究。这个接下来的学术生命还很漫长，一定还能够再有更多的果实结回来，让我们看到。今天很感谢您，陈老师，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您的时间。
谢谢文道，那个
好，谢
非
谢。
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你交流，因为每次跟你聊，不管什么样的话题，都让我非常的敬佩你的
不，千万
那
别想
个
说。
文学和知识文学造诣和知识深度广度都让我非常的敬佩，谢谢。
今天太高兴了，又能够跟陈老师聊天。虽然大家都在香港，但这几年总是没什么机会见面。那么今天聊完之后，我就更增加动力要去找他当面谈一谈我对看完这本书之后的一些的感觉跟问题啊。因为这部书呢，里面有太多很有趣的分析跟现象，就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你都会得到很多的启发。就真的是一个金融学家、经济学家出身的一个人来看历史、来做历史，他关注的角度，他看到的东西就跟我们一般传统是不太一样的，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部著作。那无论如何，如果你感兴趣，我也建议你想办法找一部来好好的看一看，就从头看到尾，你会学到很多东西的。